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闫蜜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 104.9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军事故事是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实录的故事，作者王淼。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面容慈祥、精神矍铄的老人活跃在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会场上，他们欢聚一堂，畅谈国事。但你可曾知道，他们中许多的人当年却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多数是闻名一时的战争罪犯。从战犯到公民，从民族的罪人到参与国家管理的主人，这是何等惊人的变化！不用说局外人，就连他们自己，每当回想起所走过的这一段曲折艰难的历程时，也总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共产党对战犯们的改造政策。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终于被人民革命的洪流彻底冲垮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战犯先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在那成千上万的俘虏群中，既有国民党的党政大员，也有国民党军队的中流砥柱和蒋介石的心腹战将。当他们意识到败局已定，将成为共产党的俘虏的时候，多数人竟鬼使神差一般摇身一变，装扮成普通的士兵，妄想瞒天过海。少数顽固分子则想以杀身成仁来保全所谓的气节，尽忠党国。原国民党川湘鄂边区晋绥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率领两个兵团在西南支撑危局。当他被人民解放军赶得走投无路之时，他在一座古庙里向部下公布了他的最后打算。这天早晨，阴雨连绵，宋希濂带着忧郁的心情对集合在面前的近百名将校级人员讲道：我们在军事上是彻底的被打垮了，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但我们不愿做俘虏，因为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翻过大雪山，走到很远的地方，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苦，走的是崎岖难行的小道，吃的可能很粗糙，甚至不够吃。你们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意随我一起去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愿干下去的，我们便就此分手吧。宋希濂讲得悲凉慷慨，在场的不少人都流下了眼泪。其实宋希濂此时早已感到心力交瘁，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赶紧逃命，逃得越远越好。至于建立所谓根据地等待时机的话，不过是为了勉励部下随口说说而已。当宋希濂率领残部逃至大渡河畔时， 突然，河谷中枪声大作，解放军又追上来了。这时，宋希濂的一名警卫突然喟然叹道：“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宋希濂听后，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觉得这是个不祥的预兆啊。他想到了楚霸王的乌江自刎，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结局，他感到已很难摆脱覆灭的命运了。等到宋希濂渡河来到北岸的山脚下时，突然山上弹下如雨，解放军已将他们完全给包围了。这时宋希濂才明白，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当他看到山上的解放军分几路冲下来时，宋希濂想到自己横枪跃马数十年未曾战死沙场，却要落个当俘虏的可悲境地，顺势感到万念俱灰。他咬了咬牙，决心以死保持军人的尊严，为党国尽忠。宋希濂望了望阴沉沉的天空，抽出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当他刚要扣动扳机时，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枪，说：“将军，你不能啊！”这有什么，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宋希濂镇静地说。是的，死对他们来讲并不可怕，他们所忧虑的是作为一名俘虏，今后将会受到的无穷无尽的折磨，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以往共产党人被国民党俘虏之后受到的是非人的摧残，谁能说共产党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死最好受，活最难熬啊！一世英名，与其活着受到玷污，不如一死还可保全。死也许是轻松的，是今后免遭苦难的最好解脱了。原国民党浙江省中将保安处长王云佩在被捕时也演出了一幕悲壮的喜剧。当他在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下走投无路之时，他把枪一丢，翻身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没想到杀身未能成人，竟被解放军的战士从海里给捞了上来。等他面色苍白，浑身湿漉漉地躺在地上时，大口地吸着清新的空气，方知死也未必是那么好受的。你是干什么的？一个解放军的指挥员和蔼地问道。王云佩因早已换上了士兵的军服，便信口答道：“当兵的。”“当兵的？那为什么要跳海呀？”还没等王云佩编好搪塞的话，对方已拿出了一张他过去的照片。“你认认看，这是谁呀？”王云佩一看，立时沮丧地垂下了头。有些人因为过去无恶不作，杀人如麻，自寸被俘之后不会得到宽大，遂决心继续与人民为敌。刘秉哲、罗贤达二人在国民党部队里均为军长，在被关押期间曾两度越墙逃跑，被抓回以后仍不甘心，暗中鼓动他人抗拒改造。一名叫周元胜的死硬军官 被俘以后，经常吵架骂人，不仅自己时常寻找出逃的机会，还怂恿其他的战犯暴动出逃。有一天夜里，他独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大门打开了，赶快逃跑呀，大家冲啊。他一边喊一边向警卫冲去。还有一个叫江湘玲的，为效忠党国拒不服法，动辄叫骂声声。同屋的人责备了他几句，他竟心存怨恨，夜持斧头砍伤了两个熟睡的脑袋，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当然，这些带着花岗岩脑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也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即使进了战犯管理所，这些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仍有不少的人演出了各式各样的效忠党国的自杀闹剧，有的人用砖头砸自己的脑袋，有的想用刮胡子刀片割断喉管，有的吞金，有的喝蓝墨水，有的跳楼，有的跳井。为了防止战犯自杀，管理所想尽了各种的办法，甚至还装修了橡皮房间，把想自杀的人就安置在这里。战犯管理所当时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些所谓置生死于度外的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共产党的监狱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怎样对待犯人的？这些国民党的军政大员谁也说不清楚。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进了监狱，即便不死也得被扒一层皮，因为在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向如此。可当他们身临其境，迈进所谓地狱之门时，竟对共产党的许多做法感到疑惑起来。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局局本部专员李月乐非常惊讶地说，按我原先的想法，这里关押着一批如狼似虎的战犯，必然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呀。这里白天根本没有警戒，只有夜晚才设置岗哨。为这一点，管教干部还特别向大家做了说明，这是由于在战犯当中有不少的人怨恨很大，为了防止意外，保证安全，所以在晚上就安置了岗哨。令人惊奇的是，关押战犯的地方不叫监狱，初期称解放军官训练团，后改名为某某战犯管理所。战犯之间彼此以同学相称，因而不少战犯当时竟天真地以为自己已是解放军的军官了。集中在这里，就像当年在国民党的军事学校里受训一样，一次受训完毕，就会在共产党的部队里混个一官半职。有些人虽把这种想法斥之为异想天开，但他们也解释不清管理所的奇特做法到底是为了什么。更叫大家感到诧异的是，在这里不但没有受到一点皮肉之苦，反而得到了很好的待遇。管教人员一个个态度和蔼可亲，十分尊重大家的人格，对每个战犯都是一视同仁，从不辱骂犯人。在起居和饮食生活上，对大家处处体贴入微，根本就看不出有被杀头的危险。 如果共产党真要杀掉这些人，其实只需一人一颗子弹就解决问题了，何必浪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呢？过去在国民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共产党对俘虏中下级宽大，高级严，军人宽大，党政严，特务和有血债的杀无赦。两军对峙，枪子儿可不长眼，谁敢说自己没有血债？尽管眼下还看不出来有被杀头的危险，但难保哪一天会被拉出去偿还血债。所以心怀危在旦夕之感者大有人在。曾任国民党军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的沈醉一直自信是必死无疑了，他每时每刻考虑的便是如何救死的问题。有一天，管理所未给犯人们登记，叫他们出去照相，但他误以为照完相就会被拉出去枪毙了，因而情绪失常，整日坐卧不安。在绝望和恐惧的重压之下，他在夜深人静之时跪在床前，叩首东南，与家人和老母在心中哭别。天将破晓时，又含泪写下了忠孝作力待更惨，今日方知亦死难的绝命诗。但第二天他并没有被绑赴刑场，对自己的多疑和怕死他本人也感到十分的好笑，可一想到反正早晚是死，他又难以笑出声来。他觉得死既然不可免，便应当保全气节，趁还未被处决，活一天应尽可能多的做一点对共产党不利的事儿来。于是啊，沈醉又利用抄写旧诗度日的机会，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在笔下，用隐晦的词句编成一首又一首的公词。例如当领导人在管理所内讲话时，他便写上将掌星锤列一罗，满庭桃李尽娇娥，东风枉费吹嘘力，不及前朝雨露多。在十一国庆节观看演出时，他写道全城锣鼓响喧天，满庭笙歌家管弦，巧问座旁林苑女，今宵花月为谁言。凡是他所不满的都变成了一首首的公词，短短几个月中竟写了百首之多的指桑骂槐的反诗。类似沈醉这样在初期不肯认罪的人是很多的，他们认为两党相争各有主张，成王败寇无所谓罪。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被俘时，杜聿明正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尚未就监。管理十二兵团俘虏的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清动员黄维和他的几名将官，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及各军的军长写劝降信，其他的几位将领起草了一封劝降信，可黄维却拒绝签名。当一名解放军的干部找黄维谈话，问他为何拒绝广播和写劝降信，并开导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及罪行时，黄维竟愤愤地大声说：我的最大错误就是打了败仗。 还有的人认为我们是奉命而战，我们把蒋介石视为正统皇帝，为维护正统，为我所尊崇的主而战，是天经地义的，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何罪之有？管理所为了端正战犯的认识，组织大家阅读揭露四大家族的罪恶和讲述美帝侵华历史的书籍和文章，以及美蒋历次签订的卖国条约等，并聘请教员剖析讲解这些历史。在讨论中，管教人员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让大家发表意见。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闫梅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刚才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